若恒见乐敏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急忙问他，哎，对了，刚才在黄鹤楼的时候，我就看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似的，究竟是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乐敏迟疑了一下才说，六爷，今天您没收他钱的那个周明，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哦，周明？哈哈，不知道。哎呀，六爷，这个周明啊，是老庄亲王的包衣奴才，据说他的烟药行高恒有三分的股份，好像钱度也有一分，每年工部尚书好像也要从中分红呢，大约还不止这些人呢。今儿六爷这一道钦差指令，背后可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呢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傅恒倒背着双手，看着不着边际的江水，眯着眼睛，斩钉截铁地说，哼，管他是谁呢，绝不能手软，违禁的烟土，烟土上捞的钱，一定要查封没收，武汉三镇，湖广全省，做这种生意的全都一样处置，我给你军机处的专门停狱，办完你向军机处发文呈报。是，有六爷这句话，我就会放胆去做。倒是六爷此去金川，傅恒还没等他说完呢，就知道他还是有些替自己担心，便一笑说，我仔细想过了，那沙洛奔其实是人中豪杰，绝不单单是庆父讷亲太无能而导致金川失利。岳钟琪说过，好将军打仗是越打越小心，我自忖还算不上好将军，所以要更加小心，我要扬长避短，恃强凌弱，以众欺寡，他沙洛奔再勇武，毕竟是个据守一方的枭雄，毕竟他们全族加起来才不过7万人嘛，这是绝对没法和天朝大军抗衡的。前两次用兵，你可知道朝廷花了多少钱？乐敏不解地盯着傅恒说，六爷，那底报上不是说总共用了220万两银子吗？嗨，你呀，真幼稚的可笑，底报，哼，你怎么能相信兵部的话呢？他们只是计算直接提出来的军费，各省支应的钱粮都没算进去。我算过一笔细账，不算水路运费，一共是1063万两银子，这是康熙中叶年间天下年收入的一半啊，够疏通10次运河，够重修2次黄河大堤，够100万户百姓度春荒啊，真叫人心疼。乐敏被这惊人的巨额震得浑身一颤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六爷放心，我湖广全力以赴助您打好这一仗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要粮有粮，老河口和武汉这两个军需通道有半点差池，六爷就将我军前正法。傅恒拍拍他的肩头，好，这些个明天到了军务会上你再仔细讲讲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傅恒在武汉的全局军务会议只开了一天，简单扼要地把自己的进兵方略说了，有关粮草医药的供应，受伤兵士的救护，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等等事情都详细周密地安排了一番。本来计划3天办的事儿啊，结果呢一天就干净利落地办妥了。于是傅恒便点起了3000中军，赵慧和海兰察各带2000左右义军登舟西进，乐敏征集了200名常年在江上运货的船老大随军听命，因此一路顺利， 船靠万县码头，正好是中秋佳节。按照原来定的计划，是在万县弃舟登岸，然后走陆路入川。傅恒传令召会海兰察，上岸以后，千总以上的官员住帐篷，兵士们一律露宿。说来也巧了，这个万县的县令啊，名字也叫万县，姓万叫县。当然了，这个县不是那个县城的县，是贡献的县。这万县早就接到了滚单，他十分殷勤，听说大军不在城里过夜，便给每人预备了2斤酱牛肉，1斤老黄酒，带着2000民夫，挑着瓜果梨桃和月饼前来劳军。这7000军士按照同属各就各位，在沙滩上支起了帐篷，埋锅造饭。这些军士那都是17王爷云里在古北口严加训练出来的精锐，虽然人多事杂，赵慧海兰察和部下还彼此不太熟悉，但是指挥起来倒觉得十分得心应手。一切预备停当，兵士们都坐在沙滩上赏月、吃月饼、吃瓜果梨桃。中军帐王小七儿那是里里外外忙活着，指挥亲兵们摆木图、设香案，往桌上摆水果、月饼，还亲自替傅恒架起了蚊帐，点上蚊香，忙的是满头大汗。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傅恒巡营回来，身后跟着马光祖和几个游击，还有十几个亲兵哥什哈，都是傅恒从府上带来的从军家丁。小妻子急忙上前打签施礼：“爷，都预备好了，县里送来的那桌宴席就设在外帐，要不要知会海军们和赵军们过来呀？”傅恒笑着说：“哦，不用了，他们俩各自设帐，和麾下的弟兄们还不熟悉呢，正好趁着行军空闲的时间各自聚一聚。我这里只请中军左领马光祖，还有8个游击管带。”说着进了大帐，一眼看见了蚊帐，又说：“小妻子，把他给撤了，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有张床，这就足够了。哎，老马，各位兄弟，这儿只有这张矮桌，连个凳子都没有，只好席地而坐了。当兵嘛，就这样。哎，你们别都站着啦，随便坐嘛。哎，我说小妻子，你怎么还跪着？快起来去传令，这是进川的头一站，除了职业的卫兵，其他的人都可以喝酒，但是从明天起直到打完仗，连我在内，谁要是沾一滴酒，重则80军棍。”这小妻子答应一声，飞也似的跑去传令了。马光祖是在成都养好伤，专门赶来迎接这位主帅的。他和傅恒啊，以前从来没共过事，只是在船上这几天功夫的接触，因此还带着几分拘谨，便和几个游击规规矩矩的围着小桌子坐在沙滩上，看傅恒如何行事。因见傅恒的帐前还摆着香案和供果，他们都感到有点奇怪。傅恒微笑着向众人说：“哈哈，诸位先坐，我身上还带点文人气呢，你们得将就些，稍后片刻我们一起赏月吃酒。”说着走出帐外，拈香在手，先对明月3鞠躬，然后把这香插进沙土地里，后退几步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傅恒仰告上苍，值此中秋佳节之际，在这浩瀚沙滩之上，我将率7000敢死之士赶赴金川前线。傅恒愿在此立下誓言，愿与部下同生共死，如有贪生怕死、争功为过之心，即请上苍启示三军将士，诛傅恒以谢今日之师。”众人听了傅恒这与众不同的誓言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也都暗下决心， 是与主帅同仇敌忾。傅恒回到帐篷里，用手让着众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咱们开始吃。这个万县的县令啊，名字也叫万县，他一会儿呢还要再带几个歌妓来给咱们助兴呢。明天金辉给我们配的300匹骏马也就到了，吃醉了明天就在马背上打盹吧。众人听了他的话都笑了。马光祖说，我也见过那中堂在刷经寺祷告过，不过说的可跟六爷说的不一样，都是请老天保佑，佛祖保佑，天兵奋威，扫平金川，凯旋而归的话，一句不吉利的话都不说，听着好听，可是终究不如六爷说的实在。一个游击小心翼翼地说，大人，是不是别叫那些歌妓来了？十七爷在古北口曾经多次训诫过，说兴军是至阳之举，最忌讳阴人冲犯了。傅恒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对老天爷说几句迎奉的话，军里不见女人就能打胜仗了？这会子能醇酒妇人，战场上能奋勇杀敌，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呢。我剿黑茶山的时候就和女匪首领有过缘分，讷亲和庆父都是道学先生，可是他们打胜仗了吗？告诉你们，在成都整军之后，我要给全军放假3天，让兄弟们好好乐一乐，然后好去拼命，不知生之欢，焉知死之悲呀。你们说错了话啊，罚酒3杯。这个时候从赵慧的营中传来了嘹亮的歌声，紧接着中军左营也传来了歌声，只有海兰察的军营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傅恒把小妻子叫到跟前，哎，小妻子，你去看看这海兰察在干什么，军无军歌，士气不振，别人都在唱，哎，他们怎么闷口葫芦似的？回爷的话，小的不敢偷懒，刚才已经到各营转了一遭了。赵慧军们是把8总以上的军官都请在一块儿，大伙这会儿一起吃酒赏月。海军们呢是叫八总和他的亲兵们在沙滩上摔跤，谁输了就罚谁说一个笑话。一个八总说的是8月15招啥女婿的笑话，哎呦，笑的奴才肚子疼呢。傅恒看了看马光祖，也笑着说，瞧，什么帅带什么兵啊，海兰察是个精灵鬼，带兵有他自己的一套。哎，小妻子，他说的什么笑话啊，你也学给我们听听。
是，
他说的是一个人吧，他有3个女婿，这大女婿呢是个文秀才，二女婿呢是个武秀才，三女婿嘛是个差2车柴火没烧透的不够数。刚说到这儿，众人已经笑了。小妻子一看自己说的颇有效果嘛，更来劲儿了，连说带比划。这一年8月15啊，说这老丈人出了个题目，叫这仨女婿作诗。作诗的时候呢必须带上圆又圆，缺半边，乱糟糟，静悄悄，哎，这些个话。这大女婿就说了，说15的月亮圆又圆，初七初八缺半边，前半夜乱糟糟，后半夜静悄悄。老丈人听了高兴，说，嘿，到底是文秀才，这诗做得不错。丈母娘就给他斟酒。二女婿呢也不落后，二女婿说，这月饼做的圆又圆，我咬一口缺半边，嚼在嘴里乱糟糟，咽到肚里静悄悄。老丈人说，嗯，也不赖。丈母娘也给他斟酒。这三女婿一看人家两位都得了彩头，也不甘示弱啊，就说，我也有诗，丈人丈母圆又圆， 这老丈人和丈母娘都说不通不通顺。女婿又说，一个死了缺半边，死了一个乱糟糟，一起死了静悄悄。后头还有笑话呢，小子怕主子有事儿，就急忙赶过来了。众人哈哈大笑之间，便听海兰察的军中歌声骤起，与其说是唱歌啊，还不如说是扯着嗓子大吼大叫。他们唱的是，当兵的本来胆子大呀，命里注定啥也不怕呀，这份皇粮咱吃定了它，吃饱了老子就不想家，嗨，吃饱了咱就不想家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海兰察独出心裁编的歌词。马光祖笑着说，嘿嘿，这个家伙在松岗就爱编顺口溜，如今当了建牙将军还是这个样，明天呐，我得问问他从一数到八是什么意思。傅恒一边给各位斟酒一边笑着说，嗨，你们还别说，这里边是有意思的。海兰察这歌词虽然编得粗，但是意义很深，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视为八德，用心很深呐。就在这时，他见万县带着十几个人来到帐外，便吩咐小妻子，去把赵慧和海兰察两位将军请过来，我们也都移到帐外，连中军的教尉们也过来移到观看歌舞。小妻子答应着传令去了。赵慧是个非常深沉严肃的人，凡事呢都非常讲规矩，在他帐前的宴会既不像傅恒的那么随意，也不像海兰察的那么轻松活泼，而是游击管带分列两旁，一个个规规矩矩端肃而坐，连他自己在内，每人面前半个西瓜两个月饼，一斤牛肉切得很细，摆得很整齐，还有一瓶烧酒。因为赵慧本来就是个内向性格的人，再加上游击管带和他还不太熟悉，那就更拘谨了，谁也不肯多说话，只是看着赵慧。赵慧吃一口，他们也跟着咬一口月饼，慢慢的嚼着。赵慧举杯，他们也跟着饮酒，气氛显得既拘谨又矮板。直到海兰察营里的歌声传过来，气氛才活跃了那么一点点。几个将佐偷着笑，还有的互相递着眼色扮鬼脸。赵慧凝神听了一会儿，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这就比出来了，海兰察一下子就和士兵们搭上了伙计，我赵慧自愧不如啊。坐在赵慧身边的一个叫雷震野的管带，原来他就和赵慧认识，深知赵慧的秉性，听了这话安慰他说，赵军们不能这么说，大家和你相处的时间太短，有点拘束，不敢放肆，你等到一仗打下来，那就都搭成伙计了。赵慧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不过彼此还是早一点熟悉的好，海兰察比我巧，我比海兰察刚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不怕死，我的兵也一定都是好样的。他忽然站起身来对军士们说，你们尽管随便吃随便喝，我这个人呐，就这么个秉性，时间长了你们就习惯了。说着他突然冲坐在后排的胡富贵高声问道，胡富贵，你为什么不吃？这胡富贵啊，自打调到赵慧的营里，心里就没有安生过一天，他一直提心吊胆呐。他心里很清楚啊，以前赵慧在监狱里的时候，自己把他打得那么狠，折磨得那么厉害啊，这等于把他给得罪苦了，如今自己落到了人家手里，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吗？他原来啊是京师锐剑营的汉军骑丁，后来呢托人情打通关节，这才调到了顺天府当了牢头，因为得罪了赵慧，又煞费苦心托了好多人 才又躲回了瑞建营。谁知道冤家路窄，这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巧。这次金川之战，兵部点名叫他充军，他心里有鬼啊，害怕和赵慧见面。为了躲避这次军役，他又花了好多的钱，可是终究无济于事。他就怀疑是赵慧从中做了手脚，要置自己于死地，这事到临头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此刻他没想到赵慧会突然点了自己的名字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回军门的话，标下想着今儿是8月15，是万家团聚的日子，可标下却孤零零一个人出来打仗，觉得怪孤独的，所以吃不下。赵慧脸颊上的肌肉不易觉察的抽搐了两下，冷笑一声说，哼，有那么光明磊落吗？只怕还有难于启齿的事儿吧。说着他提高了嗓音对将士们说，各位兄弟，我与这个人可是有缘分呐，冤家路窄，狭路又相逢，我们之间的事儿，大约弟兄们也早有耳闻。于是便将自己在监狱里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，说到伤情处止不住泪水滚滚而下。弟兄们，我身为朝廷命官，身陷平阳蒙羞受辱，每当想起来就痛不欲生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辱身过于杀身，你胡富贵懂不懂？赵慧在监狱里的事儿早就震动京师了，在座的没一个不知道的，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个侮辱他的人就是眼前的这个胡富贵。听他说的如此凄惶，人人都替胡富贵捏了一把汗，心想完了，这下胡富贵可完喽。却说胡富贵听了赵慧的问话，昂然说道，标下明白。那就好。赵慧站起身来，将佩剑扔在地上，对胡富贵说，你站过来。胡富贵脸色苍白，战战兢兢来到赵慧跟前，还没等开口呢，就听啪啪两声，左右脸颊已经挨了重重的两记耳光。赵慧瞪着胡富贵大声说，这是还你的辱。胡富贵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又被赵慧当胸提起来扔出去了，还没等落地呢，屁股上又挨了一脚，他大叫一声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胡富贵从地上爬起来，抖抖身上的土，就听赵慧又说，这是还你的打。这几下出手太快了，两巴掌外带一脚，动作之快令人目不暇接，从出手到胡富贵站起来只在呼吸之间。在座的那都是行武出身，精于此道的好手，见赵慧平常温文尔雅的，动起手来竟是如此矫健，真是匪夷所思，都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赵慧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将剑配在腰间，看了看像惊弓之鸟的胡富贵说，你听好了，胡富贵，我要是想杀你，就不会等到今天，在武汉上船之前一刀劈了你都没人知道。我要是存心想侮辱你，先罚你跪上三天，你敢少跪一个时辰吗？量小非君子。好了，从今往后你我的账算是扯平了，你就好生跟我杀敌立功吧，有功即功，有过即过，省得你整天提心吊胆的怕我借刀杀人，我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还得提防着背后遭人暗算。这胡富贵连做梦也没想到，哦，就这么两巴掌一脚就算放过自己了。他傻愣愣的发了会儿子呆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只说了一句，赵军们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。 他双手拼命地抓着地上的沙土，不知说什么是好。